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我们今日先讲一讲天灾的事情，然后再回来看看世界的局势。在8月29日星期六，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雪崩式泥石流，由于上游的冰川崩塌，引发了岩冰泥石流，沿着博塔科西河和特里舒利河脊冲落嚟，冲毁了房屋、桥梁和水电站。目前死亡的人数超过了800人，而尼泊尔和中国两国仍然有超过3000人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国人。部分死者的遗体已经严重腐化，当局在现场拍照和采集 DNA 之后，将会对尸体进行处理。由于搜救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截至8月29日星期六，西藏和尼泊尔两侧已经确认了死亡人数升到676人。近日网传消息显示，中共宣传部和网信办要求国内的媒体强化尼泊尔方面的泥石流灾害情况，淡化中国这边的情况，并且在舆论上高将灾害的责任推给尼泊尔。据尼泊尔旅游局周六发布的公告显示，救援人员已经找到187名外国旅客的下落，其中包括114名印度人、27名中国人、20名韩国人以及其他来自美国、欧洲和海湾地区的公民。公告还指出，另外有420名外国人仍然失踪。网传中共宣传密令称要强调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据海外社交媒体网传信息显示，中共宣传部门和网信办要求国内媒体只是允许在新华社、央视这些媒体报道，其他的官媒、自媒体只允许转载央媒的统一报道，不能够私自报道。报道第一句话必须强调是由于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尼泊尔、中国重大伤亡，尼泊尔要排在中国前面，要大量报道尼泊尔那边的泥石流灾害情况，淡化中国这边的情况，要刻意强调尼泊尔那边亦都有大量中国人伤亡等等。根据新唐人记者调查发现，灾害发生当天，国内各社交媒体平台好像抖音、微博、微信、小红书、知乎等这些大量网民转发吉隆口岸建筑被冲毁、众多人员瞬间被掩埋的影片。但是在不久之后，那些影片和相片就在国内网络迅速被删除，但是不断有网民进行转发。记者发现有一则在美东时间上午看到的影片，但是下午就已经被删除。在洪灾当日例行记者会上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说，尼泊尔方面一则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接近百人。之后中国大陆各个媒体转发中共央视统一的报道，声称在26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截至到8月27日，中国国内媒体几乎全部都是当局如何组织力量积极救援的报道。同时微博热搜亦都出现了条女明星和富豪因感情问题打官司的词条，即是景甜和孙雨晨事件被质疑是转移视线。尼泊尔寻求专业技术援助。尼泊尔外交部长 卡纳尔表示，尼泊尔目前并不需要外界协助一般性的搜救人力，而是需要较专业的技术支援，包括营救和受困隧道的人员，恢复桥梁被毁地区的交通和通讯，辨认尸体、DNA 检测以及长时间的遗体保存等。他说，对于我们缺乏足够专业能力和技术知识的领域，我们已经提出了请求，希望获得这一类专门服务和技术援助。卡纳尔并向路透社记者表示，目前尼泊尔一则约有2426人失踪。中共官媒新华社在周六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西藏方面仍然有554人失踪。因为中共一贯隐瞒灾情，外界普遍认为实际死亡和失踪人数可能更高。目前演塞湖溃决的威胁下降，但是风险仍未解除。灾后形成的演塞湖亦都持续威胁下游救援。中共水利部周六表示，卫星图像显示，位于中尼边境的两条河流交汇处的一座湖泊正在缓慢排水。截至周六清晨，其水面面积已经缩小至 9.9 万平方米，比周四减少了 2.1 万平方米，因此溃决威胁有所下降。不过冰川崩塌处下方还有另一个更大的水体，工程师估计它的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但是目前上不清楚它的深度。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官员就警告称，在两座湖泊完全排空之前，洪灾风险仍然持续存在。一名英国研究人员就告诉 CNN 记者，陡峭的地形、冰川和山体的塞隐，和首次山泥倾泻造成的破坏以及堆积的碎石正在形成湖泊，这个可能是引发灾难性的新一轮洪水。重建费用或者高达50亿美元。这场悲剧或者对尼泊尔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财政部长雅格尔表示，重建费用初步估计是40到50亿美元。他说，这个只是一个估计，目前正在评估损失和损害。路透社指出，这笔金额接近尼泊尔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虽然低于2015年尼泊尔的 7.8 级大地震之后的90亿美元的重建支出，但是这一次洪灾已经破坏多座重要的水力发电设施。受影响的项目占全国发电能力超过12个百分点，对高度依赖侨汇、旅游业和水力发电的尼泊尔而言，后续经济冲击可能相当严重。印度目前已经派出了3架航班，向尼泊尔运送大约60吨毛毡、药品、食品和净水片等救援物资，并计划派遣隧道救援队和医疗队去到尼泊尔。印度亦都提出了派遣灾害应变部队，提供预制桥梁和技术团队，协助恢复交通。西藏口岸被山洪吞没，距离官方灾害演练先至21日。此外，在山洪爆发之后，网络上传出一段当地官方地质灾害应急实战演练的影片，地点就在吉隆口岸的海关大楼前面的空地上高。相关演练影片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讨论。尽管演练本身并不代表预测到今次的灾难，但是批评者认为官方早已知道当地存在着严重的风险。根据吉隆官方微信公众号吉隆发布，在8月5日曾经发布的报道称，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当日联合了西藏地热地质大队，在热索村进行吉隆县2026年冰湖溃决地质灾难应急避险实战演练。该报道称，演练规模各巴路曲冰湖水位暴涨、坝体开裂存在溃决的风险场景，监察人员第一时间上报险情， 指挥部迅速启动预警，各应急小组同步开展各项工作，快速转移民众到安全地点，各项处置流程规范有序。该演练距离呢次灾害只系21日，外界有声音表示，尼泊尔下游喺灾难发生之前冇得到足够嘅预警，因此认为如果中国方面掌握上游嘅情况，理论上可能有机会提前通知尼泊尔。但系好可惜，中国方面并冇咁样做。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节翻嚟继续翻呢一个话题。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讲到，如果处于上游的中方发现有地质风险，理论上是可以早啲通知尼泊尔方面的。那我们又听一下尼泊尔方面那些官员是怎样讲的。尼泊尔前森林和环境部长乔拉金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表示，中尼两国在洪灾前缺乏即时的信息共享，情况令人担忧。尼泊尔外交和战略事务资深记者卡夫雷亦都公开严厉批评，中共在已知上游爆发洪水的关键时刻未向下游发出即时的预警。早在2025年7月，西藏吉隆地区发生冰川湖溃决，并引发了跨国大洪水，冲毁了连结两国的桥梁，并造成了尼泊尔多人死亡和失踪。当时的中共当局同样未提前通报。灾后两国虽然曾经宣称要建立跨国即时洪水预警和水文数据的共享机制，但是该机制显然未能受得起这一次的考验。专家指泥石流或者有人为因素，中共工程设计引争议。对造成中尼边境今次在8月26日这场灾难的原因，外界认为可能和冰川崩塌有关，但是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以灾前空拍图片分析认为，这次灾难不应该全部归咎于天灾，除了工程设计这些因素遭到忽略，仲涉及与河争地有关。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和其他地质研究人员分析卫星影像和地震信号之后认为，这宗大规模灾难可能是因为海拔7227米的朗当利龙峰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导致了海拔5000多米处突发冰川崩塌，进而演变成大规模冰、岩石和泥石流沿着狭窄的地形向下游急速冲刷。不过目前尚不清楚造成冰川崩塌的确切原因，不少人就对于天灾的讲法表示怀疑。据网传画面显示，尼泊尔和中共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瞬间被山洪吞没，民众遭到活埋。台湾论坛批踢踢创站站长杜奕瑾在8月27日的脸书贴出了山洪爆发前西藏吉隆口岸的空拍图，并批注说，众生最大的罪就是将人祸讲成了天灾，在河口那里这样起楼，如果发生在台湾不会说是天灾。他表示从画面之中可以看到，关口就在河道上高的大型违建，洪水只是能够从剩余的河道宽度顺着山壁冲刷。他感叹这些人类和河争地 引发了大自然的反扑，注定会遭殃。他还说，如果发生在台湾，第一时间恐怕不会只是问流量有几大，而是会先问这种工程到底是怎样通过水利、防洪和环评安全的审查。杜奕瑾指出，被摧毁的联检大楼和广场直接坐落在河道和河口衔接处，这样的设计就如同在河道中放进一个巨型障碍物。他说，与河争地，平时得到的就是土地，但是洪水来的时候，大自然就会连本带利收回。他还表示，大型永久建筑被建立在河口、河谷或者洪区，恐怕会让原本可以分散通过的洪水受到挤压，导致水位抬高，流速剧增，并会沿着山壁集中冲刷，进一步加剧了灾害和伤亡。杜奕瑾分析认为，如果要在河道内兴建设施，应以可冲位、可快速复建、低人员滞留的便桥或者简易设施为主。杜奕瑾还以中国和尼泊尔各界为例，表示尼泊尔这些高山地区常见简易的跨河设施，背后就是一种务实的风险概念，宁可被便桥遭洪水冲毁，亦都不要让大量人口和大型永久建筑成为洪水下的堵住。杜奕瑾亦都表示，天灾决定水有几大，工程品质决定水来的时候死的人有几多。公开资料显示，吉隆口岸所在的河谷的中尼两侧主要口岸设施都有中国投资援建或者中国企业承建，中国一侧就包括了各门联检大楼、多层停车场和配套设施以及跨境大桥，中方还在尼泊尔一侧援建了总面积去到69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包括热索雅口岸、联检大楼、办公宿舍楼、储存仓库、大型停车场和防洪堤等。这些建筑物在这次泥石流之中首先遭到毁灭性的冲击。建筑选址这么重要的一个事项，即是包括建一个城市，那个地理位置竟然马虎和草率到与河争地这些这么简单的常识都没有的，咁大家会唔会问呢班人到底系识唔识做工程噶？定系佢哋背后仲有啲更加不为人知嘅动机？举例就系嗰啲贪腐，又或者一啲政治嘅动机，驱使到佢哋要将个口岸起喺呢一度咧。咁讲到最后，我哋就睇翻最新嘅救援消息啦。截至本节目录音呢刹那，在尼泊尔当地已经进行到第五日的搜救，有一名7岁女童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听到一声微弱的乌烟，抽紧了所有人的心。就在尼泊尔洪灾的废墟之中，这位小女孩终于在搜救人员合力之下获救，她眼中的光芒亦都照亮了无数遇难者家属心中的希望。但是由于当地连夜降雨，增加了搜救的困难，但是搜救队伍仍然争分夺秒地在这里找被困在水力发电工程隧道内的933名失联工人。救援人员就在设备抵达其中一条隧道入口开始清理瓦砾的时候，当局表示他们收到的消息，大约有350人可能被困在其中。灾难无情，人间有爱。一名教师在洪水逼近校园之际挺身而出，紧急疏散了1600名学生。当地民众苏林德对记者表示，大约有1600名学生在洪水袭击这里的时候，这名教师疏散了所有的学生，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是洪水就将整栋大楼冲走了。而另一位农民马里奇曼就说，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亲人，这里的人很多，我们需要等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尼泊尔当局亦都展开了遗体掩埋的工作。官员表示，为了避免遗体腐烂造成了健康风险，当局没有第二些选择。风景秀丽的奇特旺地区而 如今已经成为了数百名遇难者最后的安息之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星期日，尼泊尔当地至少有788人死亡。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共有3000人失联，其中包括外国公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事件之中大约有85名美国公民下落不明。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下一节翻嚟就讲一啲最新嘅国际话题。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翻嚟，我哋睇一睇英国受袭嘅危机。日前，莫斯科官方公然向全球发出最后通牒，要直接打击英国目标，甚至连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仲宣称要用核弹直接将大英帝国从地图上抹去。8月28日，消息指俄罗斯国防部官方证实，俄军从俄罗斯北部的航天发射场紧急发射了一枚重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飞越了5700公里的距离，精准击中了位于远东堪察加半岛的一个目标。虽然俄方并没有讲出这款导弹的具体型号，但是军迷可以从发射车的配置和现场传出的画面来到分析，应该是俄罗斯核武器库里面的当家小生，由北洋 M 导弹发展改良的升级版的 RS-24 雅尔斯 YARS 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这种武器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装载在重型的卡车上高，平时可以在广阔的森林或者雪地上到处行驶，行踪不定，但是就随时可以发射对敌人进行核打击。就在这款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同时，俄罗斯外交部正式发布了一份极其严厉的声明，公开警告英国，由于英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以及各类远程无人机，并且允许乌克兰使用这些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本土，俄罗斯决定将位于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所有英国军事设施和国防承包商以及装备通通列为合法打击目标。如果大家有留意近日的国际局势，就会知道乌克兰刚刚使用了6枚英国提供的暴风阴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乌东战场顿涅茨克战区俄军第51集团军的地下掩体，造成了俄罗斯第50集团军的少将司令还有参谋长和作战处处长等48名核心指挥官当场身亡，因此就触怒了普京，一旦俄军对英国本土或者任何北约成员国内的英国基地喐手的话，就等于直接触发了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约，北约全体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就必须对俄罗斯联合宣战，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正式开锣。据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名叫帕纳姆透露说，英国安全部门的情报显示，克里姆林宫内部已经进行了至少两个星期的密集讨论，并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对英国以至对德国的战略防御设施采取某种打击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伦敦随即就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 英国皇家海军仲公开表示话，佢哋增加咗对英国领海周边俄罗斯舰艇或者潜艇嘅监控力度，同时英国当局正在紧急更新自冷战结束以嚟就几乎冇用过嘅嗰个国家战时手册，即是 War Book 啊，并且正在筹划几十年嚟规模最大嘅本土防御演习。而俄罗斯宣传部门嘅做法就更加令人心惊肉跳。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甚至喺黄金时段播出咗一段惊栗嘅 3D 动画，向观众展示俄罗斯系点样利用核潜艇喺英国海岸嘅附近投放一枚海神核鱼雷，在海底引爆能够产生高达500米高嘅超级核海啸，直接将整个大英帝国冲刷得干干净净。500米高嘅海啸，佢甚至连纽约帝国大厦加上佢上面嘅天线亦都只係400几米高，唔够500米。但係问题係普京真係敢同英国打嘛？但係据美国部门嘅评估透露咗一个惊人嘅真相，普京目前有一个极其危险嘅军事战略误判。他认为美国正是因为伊朗战事而元气大伤，精力被彻底抽空，现在就根本不得闲理欧洲的事，更加没有勇气和能力在欧洲介入针对俄罗斯的行动。因此克里姆林宫将这段时间就视为了一个绝佳的战略窗口期，并试图通过一个有限的军事冒险、网络攻击等等混合作战来测试一下北约的底线。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前几日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局长会非常突兀地访问莫斯科。 CIA 局长除了带去了美国的警告之外，在莫斯科那四个钟头里面，双方还进行了一场秘密会谈，谈判的内容包含了美方警告俄罗斯不要在伊朗的战事中向德克兰提供情报和武器支持，同时川普政府亦都试图利用经济和政治筹码将俄罗斯从中共的深层影响之中拉翻翻嚟。其实美国最担心的还是俄军可能对军力薄弱的那个波罗的海三国，即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进行攻击。虽然得到了俄方的口头承诺，但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信誉似乎就很受质疑。波兰外交部长随后就警告说，北约千祈不要对莫斯科的任何保证抱有幻想。他更提到了一个历史事实，早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前夕，克里姆林宫的高官就在那个时候曾经向当时的 CIA 局长保证说普丁绝对不会入侵乌克兰，结果转头就发生了战争。与此同时，另一个危险的信号又出现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突然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紧急召见，火速地飞了去莫斯科会见普京，和他闭门会晤。情报更加显示，在白俄罗斯边境靠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军事基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扩建，道路交通亦都被全面地加固。普京显然是在度施压卢卡申科，要求白俄罗斯帮他防御北约，又或者是提供二次进攻通道上高的站队。不过分析普遍认为，近期老谋深算的卢卡申科似乎是有意淡化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的同盟关系，地理位置夹在俄罗斯和北约各国之间的白俄罗斯正处在一个可能是一步天堂一步地狱的抉择之中。面对俄罗斯的核威胁和侵略威胁，多个靠近俄罗斯的北约国家亦都正在全线备战，而刚刚加入北约没多久的瑞典直接就将英狮战斗机 同埋皇家海军主力的舰艇调动到俄罗斯的屋企门口，应芬兰政府的要求，瑞典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已经全面接管了芬兰和俄罗斯的边境以及波罗的海海域的巡逻任务。而作为北约前线防御核心的波兰，动作就更加惊人。波兰已经宣布全军进入了最高的戒备状态，陆军、防空系统、雷达网络、战斗机编队都是全天候待命。最惹人瞩目的军事部署是波兰，他刚刚从韩国接收了第一批28架最新型的 K2 黑炮主力坦克。这批坦克从码头卸下之后，不够48个小时就全部开到了和俄罗斯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基地那个边境上，炮口亦都是直指俄罗斯的要塞。今日波兰仲宣布了一样令日日都在度叫住要爱国者导弹的乌克兰泽连斯基因喜若狂的决定。波兰国防部宣布说，波兰已经具备生产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的能力，并决定和乌克兰展开深度的合作，直接就在波兰本土联合生产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中的 PAC-3 高端拦截弹。这项合作意味着未来的乌克兰将会拥有源源不断的，甚至不必完全依赖美国本土的库存的防空弹药。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局势已经拉得很紧，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一触即发呢？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又已经够钟，我哋翻翻嚟再睇翻一啲影响人类未来嘅事情。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翻返嚟睇一睇影响到我哋每一个人，甚至影响到我哋每个人嘅子孙后代嘅一种科技。冇错啦，目前最尖端嘅科技就系人工智能 AI， 而 AI 嘅应用就越嚟越广，甚至有取代人类工作岗位的趋势。到底过速地开发这些人工智能对人类是祸是福呢？我想现在已经陆续看得到那个影响了，就是说它的影响已经陆续浮现了。但是实际再深远一点长远一点的影响呢，大家可能未必知得到。那我们看回有消息说，最近有调查发现有700个 OpenAI 的模型协同攻击了并掩盖了他们的行踪，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那我们先看回消息的报道先。那根据大纪元新闻网在2026年8月28日发放的一条消息显示， OpenAI 就在8月26日星期三发布了一份调查，发现由 OpenAI 创建的大约有700个人工智能的 AI 代理，即是 AI agent， 其实都是一些 AI 的引擎来的，它是做内部测试的。那就在今年的7月协同对开源平台 Hacking Face 进行了攻击，并且在很多情况之下试图抹去作弊的证据。在2026年7月在内部网络安全评估期间， OpenAI 的模型绕过了旨在将它们与互联网隔离的控制措施，并损坏了 OpenAI 内部研究基础设施和 Hacking Face 系统的部分内容。虽然之前已经披露或者暗示过一些 AI 代理的违规行为，但是星期三这两份报告，一份由 OpenAI 自己发布的， 另一份就由一组独立调查人员发布的，都揭示了有关这次泄露事件和他们的起因的细节。首先，这次泄露事件并非好像之前报道的只是涉及一个失控的 AI 代理，而是涉及大约700个 AI 代理组成的一个庞大合作群体。两项调查的主要发现包括了 OpenAI 表示他们 AI 代理入侵了公司内部系统的部分内容，试图在测试之中作弊或者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OpenAI 还表示他们 AI 代理在与网络安全无关的测试之中作弊，包括涉及一个蛋白质数据库和一个电子表格的测试。两份调查报告都指称 AI 模型试图通过删除或者更改行为记录来到掩饰他们不当的行为。独立调查发现违规活动规模巨大，众多的 AI 代理通过未经授权的留言板交换了数万条信息。人工智能引发担忧。人工智能代理的协同活动和他试图掩盖痕迹的行为，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公司是否密切监控模型测试的质疑，因为这些模型的能力已经变得日益强大。 OpenAI 在星期三发布的报告之中说，我们的 AI 模型如今功能强大、持久耐用，而且协作性强，如果缺乏足够的安全措施，他们能够发现并利用多个电脑系统之中的安全漏洞。报告还说，很多外部模型包括开源模型很快也都将会达到类似的能力。报告还说，我们认为这件事件对我们的世界来讲都是一个警示，它表明了如果没有适当的安全措施，能力强大的 AI 代理现在就能够绕过技术控制，通过未经批准的渠道进行协作，在人类的指令之外采取危险的行动。调查并发现 OpenAI 自己的系统亦都同样遭到攻击。在今年的7月19日， OpenAI 公布了两宗他们 AI 代理入侵了 OpenAI 自身基础设施的事件。在一宗事件之中， AI 代理利用了用来限制他们运行的电脑之中的一个漏洞，从而逃出了测试环境并入侵了其他的连接系统。在同一日发生另一宗事件之中， AI 代理窃取了 OpenAI 的凭证，进入了公司的云端系统。 OpenAI 还表示有数据不明的 AI 代理攻击了用于评估 AI 模型性能的自动化系统，试图掩盖作弊的证据。不过这些攻击行为最终未能够影响到这些系统评估的记录，亦都没有证据显示 AI 代理试图绕过人类的评估。咁新闻的稿呢就读到这里了。咁唔知大家听完之后会唔会一旧云呢？知唔知佢讲乜呢？咁我喺呢度就简单啲讲一下啦。就係、呢个 OpenAI 啊，佢自己 check 自己啊，即使机器自己 check 返机器啊，就发觉唔妥当。呢啲机器虽然叫做人工智能，而佢哋真係有智能嘅。他们懂得躲避侦察，还懂得作弊和企图隐瞒作弊的记录，还有懂得互相串联。那大家想一想，这些所谓人工的智能到底它是真的智能还是没有智能呢？据我说，这些简直就是智能附于机械上高。那现在主流的科学家不想说，实际上呢，制造这班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他们就拉开了个潘多拉盒子，日后对人类是祸是福，其实就看看人怎样用这些智能的。如果人类的道德不能够比这些科技先行一步，这样人类的社会就真正是面临着危机和危险了。正所谓一念生死，希望人类好自为之啦。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